请听神的话语。今天的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至到十九节。圣经这样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徒，就好像神藉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来求怜，求你们与神和好。系咁，圣经读笔。
大家好，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大家都有平安和喜乐。阿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这个信息，当然是跟复活节有关，不过有点而可惜，因为我这几天的声音比较不是那么清晰舒服，尤其是今早就在早堂讲了道，將那些氣力給了祖堂的弟兄姊妹，希望大家有些能夠接納，用一個比較沒那麼好的聲音，人家說中年好聲音，我們已經沒有了，就盼望大家都能夠聽到一個從來自聖經的信息。今天講的就是基督的愛是激勵我們，基督的愛激勵我們。經文是來自新約的聖經哥林多後書的第五章。換言一之，今天的講道分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講基督的愛，基督的愛是怎樣的，第二個部分是講基督的愛又怎樣去激勵我們。什麼叫激勵呢？不是激親那個激，而是鼓勵我們，或者有一個更好的翻譯，就是推動我們，就好像個機器一樣推動那個車來繼續前進。或者你有另外一個翻譯叫做好像騎馬的人，為了想隻馬行走得快一點，就不斷去鞭策那隻馬，以致它能夠繼續向前奔跑。所以原來基督的愛是可以鞭策我們的，面對著人世間種種的困難，我們都無所懼怕，繼續來到去跟隨主榮耀基督的。这个也是使徒保罗在这卷书信，就是哥林多后书里面，希望跟我们来去分享的。尤其是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日子，让我们想到刚才姊妹都分享到，很多人未必明白复活节的那个意义的。通其量就是好啊，有个假期啊，好啊，有些节目啊，好啊，可以去 shopping 啊，好啊，可以看到一些跟平时不一样的鲜花等等。但其實對於我們信耶穌基督的人來說，復活節是很重要的，是給我們一個信息，而這個信息是不斷要去 remind 我們，提醒我們的。所以我們每年都有一個慶祝的復活節，就是要提醒我們，讓基督的愛繼續來到鞭策我們，來到去推動我們。 咁首先讲系爱啦，基督嘅爱。爱系一件好奇妙嘅事，好多人咧谂嚟谂去都谂唔明白，点解爱系咁伟大，爱系咁神奇，点解爱能够感动咁多人？几千年我哋嘅人类历史里边离唔开系讲到爱，好多嘅故事啊、戏剧啊、戏曲啊、诗词歌赋都有提到爱嘅元素喺里边嘅。如果你打开呢本咁古老嘅书，就系圣经。整本圣经都讲爱这个主题，由旧约讲到新约，都是讲到爱的这个事件。而这个爱的事件就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我们可以经验得到。但圣经却告诉我们，其实爱的源头是来自我们的神，因为是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懂得去彼此来到相爱的。所以爱是有力量的。有一件事就是这样说的，一个母亲有一天突然发现一个意外，这个意外就发生在她的心爱的孩子的身上。她的孩子突然间被一块大石板压在下底，动不到，走不到出来，好像前那排地震一样，就被这些大石板大石头来压住，出不到来。当时旁边没有其他的人来到去施予援手去帮助这个母亲，结果这个母亲唯有呢是壮着个胆量咧，即用一个人的气力，佢又掹又扯又推，结果就能够将呢块大石板咧嚟到翻开，就将佢嘅呢个儿子咧从石板底下抢救出嚟，送到去医院嚟到救治，结果咧都唔会产生最大更大嘅伤害等等吓。咁过咗一日，呢、这个母亲咧翻到现场，就睇见同一块大石板喺度，佢有一个意念就系、是、我想试下推唔推得喐佢。无论他怎么推、怎么踢、怎么拱、怎么抽、怎么翻，都动不到这块大石板。旁边的有人就告诉他，哎呀，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今天你是动不到这块大石板的，但昨天你能够动到，是因为爱的推动力。你爱你的儿子，爱到一个真的一个去到一个地步，不顾一切你都去这样做，结果你里面就产生一种爱的动力，潜在的能力，能够做到你平时所做不到的事情。所以爱是能够带来坚强的力量，就好像闪电一样，我们大家都见过夜晚的天空闪一下电，本来漆黑的一片，就是因为一下闪电，整个天空就变得好像日头那么明亮，是吧？就是这样的意思。爱是能够产生平时我们见不到的能力。基督的爱，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的爱，都是这样的，是带来能力，改变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可能都改变了你过去的人生，是不再一样。今天讲一个宣教士的事迹，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Livingstone， 中文翻译做大卫·李文斯敦，大概百零两百年之前的人。他出生自在这个的英国的苏格兰的一个信主的基督教的家庭，所以他至少呢是受到圣经的教导，是很知道神的爱，很想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尤其是后来他有一个很大的负担，经过一些人的来到去帮助他，他就产生了对非洲传福音的负担，结果他就决定将他的下半生都花费在非洲那边。他为了在非洲传道，曾经经验过生命的危险，有一次有狮子出现，是扑向他，咬住他的左边的那个的手臂，幸好旁边有人开枪，就将这只狮子呢是赶走了，就救回这个大卫李文斯敦。不过自此之后呢，他就带着这个负伤的身体呢来到非洲来到生活。但是这个也都提醒他，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在遍地游行，要拦阻他，要阻止他，不要他，你要将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来当时一个黑色的这个非洲的大陆那里去。但他知道这个不会成为他的拦阻，他会一生努力的来到做好一个宣教的侍奉。李文斯敦曾经说，当有人问他，到处你都不去，为什么要来到一个这么危险的非洲来到传道呢？他就回应，他说当时有很多人去做贩卖黑奴的那些不正当的事情，
即是話咧，去到非洲捉咗好多呢啲嘅非洲黑人，然之後帶到嚟西方就賣俾嗰啲人嚟到做佢哋嘅奴隸，所以將人都當做貨物咁樣，讓呢啲非洲嘅人失去咗佢哋生命嘅尊嚴。但係話基督嘅愛唔係咁樣嘅，基督嘅愛要釋放呢啲人嘅靈魂嘅。於是乎，如果基督嘅愛激勵我，岂不也同樣要激勵我嚟到去到非洲去傳道咩？佢話，所以我就去啦。呢、这個就係佢李文斯敦嘅生命嘅見證。點解佢要去非洲嚟到傳道？就係、是、因為佢一個人願意擺低佢嘅人生，擺低佢嘅生命。結果好多人喺佢嘅福音工作同埋侍奉底下，結果嚟到重生得救，能夠得到一個屬主嘅新嘅生命。呢、这個就係佢喺信服神同埋喺基督嘅愛的感召底下，你要產生一種從所未有嘅能力。到今天，好多人好多非洲嘅教會想起呢個大衛李文斯敦，都嚟到睇到神嘅愛、基督嘅愛係何等嘅寶貴，何等嘅一個嘅重要嘅。大衛李文斯敦講咗好多句名言啊，啲格言，其中一句最好嘅格言就係呢句啦。佢話神只有一個孩子，但係卻係使到佢成為一個宣教士。呢、这個就係神嘅獨生子耶穌基督。天父願意差派佢獨生子耶穌基督到地上嚟，就傳達一個愛嘅福音，讓佢犧牲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句説話亦都就係佢自己生命嘅格言，鞭策住佢。基督嘅愛激勵佢繼續喺非洲裏邊去嚟到侍奉。有一段時間，因為通訊當時唔係咁方便，唔係咁發達。有一段時間，佢同英國嘅教會係失去咗聯絡，好多人好擔心，唔知佢下落如何。結果後嚟有一個報館嘅記者親自去到非洲去尋訪佢，最後終於喺一個村落裏邊揾到呢個大衛李文斯敦，見到佢安然無恙，但係過住好簡朴嘅生活。佢繼續喺當地嘅人當中做緊福音嘅工作，建立緊教會嘅工作。这个就是神的爱，基督的爱激励了大卫李文斯敦。他死的时候是很特别的，那人发现他死的时候原来是跪在床边，整个姿势好像祈祷的姿势，然后旁边有一本圣经，那本圣经是打开的，摊开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大家都知道马太二十八章是讲什么呢？就是福音的大使命嘛，你们要往普天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大卫李文斯敦在临死之前最后所读的经文就是这个福音的大使命。其实大卫李文斯敦的人生就是演活了这段经文来到所讲的。他走到远方，是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继续做这个卑微的工作，就是将基督的爱同人来到分享，领人来到归主。所以今天你看到今天在非洲的教会很蓬勃增长，信徒的人数是迅速的增加，岂不都见到大卫李文斯敦当年所种下的这个福音的种子现在正是开花结果。所以这个都给我们很重大的一个提醒。大卫李文斯敦死了之后呢，当时本来当地的非洲的信徒呢就很想埋葬他的尸体在非洲的土地里面，但英国的教会不同意，他们说一定要将他的尸体呢是用船运回去英国的伦敦，然后就落葬入这个伦敦的西敏寺，因为这里所有名人都葬在那里的。那在争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做了一个大家的协议，就是非洲的信徒就将大卫李文斯敦的心脏在他的身体里面挖出来，然后埋葬在非洲的土地，就让他的身体呢就被用船运送回到伦敦，今天也是放在伦敦西敏寺的船，作为一个纪念的地方。而他的心脏埋葬的地方呢，在那里就种了一棵树，这棵树经了很多年之后就枯萎了，就人就将这棵树呢就锯了下来，然后将一些木头一截一截地来到分好，然后放在纪念馆里面。那其中一部分的木头呢就运送到来英国的西敏寺那里作为一个的留念，在那树。然后在原本葬他心脏的地方呢就建立了一个的用石头做 的雕像，就是大卫李文斯敦的雕像，去纪念他。 今日我讲呢件事情咧，系同我童年有关系，因为童年喺儿童主日学里边成长嘅时候咧，就听过呢一个大卫李文斯敦嘅故事，一直唔知点解就好影响住我嘅内心，咁就觉得哇呢个大卫李文斯敦咧好勇敢啊，面对狮子都唔惊喎，咁样吓，呢个就系细路仔系咁谂嘅吓。咁所以就覺得咧，呢個真係一個宣教嘅英雄嚟噶，或者係一個咧係神所用嘅一個人。咁呢個成長嘅我嘅屬靈生命成長過程裏邊咧，其實都有呢啲影子喺度影響。咁結果咧喺22年之前咧，佢就完咗我呢個嘅童年嘅夢，就係咧喺22年之前咧就有機會咧，啱啱咧就被派去非洲咧就參與一個國際嘅宣教會議。咁坐落嘅地方就好接近大卫李文斯敦当年埋葬嘅地方，咁结果咧，我系趁住嗰个嘅方便咧，于是乎咧，我就特登咧，揾一日咧嚟到去睇佢呢个嘅事迹嘅地发生嘅地方。我仲好记得嗰日咧系天气好炎热，突然之间就落咗一场好大嘅倾盆大雨，然之后咧路好难行，靠住一对脚嚟行低，又好迷失咗路，唔知点样揾好咧咁样吓。咁突然之間咧，就雨勢又停止咗，跟住就陽光燦爛，好似而家咁樣嘅光景。跟住又見到有七色嘅彩虹就出現，咁就好似一個盼望咁樣。佢就回想就係話：，我點解自己咁水皮啊？咁少少嘅困難就咁灰心啊？昔日大衛李文斯敦咧，係不畏呢啲嘅黑暗嘅勢力，去繼續嘅嚟到喺非洲嘅大陸上面嚟到持平，嚟到做福音嘅工作。咁結果終於就去到呢個嘅地方。就是當年他就心臟埋葬的地方，就是他今天有他石像雕刻是高高的樹立起來的地方。這要讓我們去思想到一件事情，如果不是基督的愛激勵這個大衛李文斯敦，他不會這樣做，因為他的妻子都是病死在非洲，埋葬在非洲，而他死之後也將他的心臟永遠永遠埋葬在這個非洲的土地，以至今天看到宣教士所流的血產生了這個福音的果效，成就了神他自己美好的心意。這個就是基督犧牲舍己的愛，其實這麼多年裡面在教會歷史裡面感動了很多很多人，不單止大衛李文斯敦，感動了很多人去到世界各地去傳揚福音，分享耶穌基督這個救贖的恩典，完全是出於這份愛的激勵，基督的爱推动很多的人，或者今天都激励着你，鼓励着你继续参与侍奉，继续在你的生命里面来到为主作见证，在你的岗位，在你的家庭里面是来到侍奉主等等。其实讲到基督的爱，不能够不提到约翰福音。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其实不断高举基督的爱的，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其实第十三章是讲爱的篇章，除了哥林多前书十三之外，约翰十三都是的，因为那里还讲到是最后的晚餐，在逾越节之前，其实早两天就是逾越节，就是下这个情况。为什么呢？我住那座大厦有一些犹太的家庭，我刚刚遇到一对父亲及女儿，咁我喺 lift 裏邊同佢談話，佢話啊唔使翻學咩？咁我就佢就話哦，因為呢個係逾越節假期，咁我就講起一啲嘅事情等等。耶穌基督喺逾越節嘅時候，佢知道離世嘅離開呢個世界，翻去佢父親天父嗰度嘅時候，亦都到啦。聖經就話耶穌基督既然愛世間屬於自己嘅人，就愛佢哋到底。佢強調愛。原来耶稣基督被差派到地上来，就带着一个爱的使命，将爱的福音同一世间的人来到讲。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其实今天你和我都是属于世间的人，活在人世间，而基督的爱是临到我们，竟然给过我们，让我们分享，而且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什么叫到底呢？就是无条件，冇 deadline， 係嘛？亦都冇限制。無論我哋變成點，我哋有啲咩困難都好，基督嘅愛仍然俾過我哋。弟兄姊妹，今日呢位為我哋死而復活嘅救主，仍然係愛緊我哋呢班在地上嘅人。你願唔願意去領受佢呢份愛咧？藉住呢個復活節期間，你相信耶穌基督，接受領受基督嘅愛， 就是一个好得无比的一个福分，因为他爱你爱我爱我们是一直爱到底的。而圣经约翰特别就提到呢，当他晚上耶稣是被罗马的兵丁和那些犹太人来到捉拿的，当他们被捉拿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害怕耶稣会逃走，就用条绳捆绑着耶稣。其实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耶稣只是一个人，是吧？这么大队兵马他走得去哪里？但他都不放心，仍然要用绳捆绑着他。耶稣是无罪之身，没有犯过罪，但是他们竟然将耶稣当作好像罪犯一样，将他捆绑，令到好像失去了他的尊严，失去了他的那个应该得到的那个对待。但耶稣的爱就在这个被捆绑的当中是表露无遗的，他甘愿被捆绑，就好像逾越节的羔羊一样，被捆绑带到牵到宰杀之地一样去。但其实你再读圣经，你发觉其实耶稣不是被罗马兵丁那条绳去捆绑住的，耶稣没有。耶稣是什么？是耶稣自己捆绑自己的，耶稣是被爱的绳索来到捆绑，是甘心情愿的。因为圣经说不是人家夺去他的命，乃是他自己舍弃他的命，甘愿的来到将自己绑手绑脚束绑起来，做一个代罪的羔羊。这份就是爱，是基督的爱，无条件的爱。弟兄姊妹，有哪一个人愿意是来到被人捆绑呢？没有人愿意，更加没有人愿意自己捆绑着自己。但基督却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来到捆绑他自己，牺牲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相信耶稣，接受基督的爱，承认我们的过犯与罪过，让基督的宝血来到涂抹我们一切的罪，来到宽恕我们。所以今天来到今天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他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保罗这么说，保罗用原来这两个字就很有意思了，就是他经过很多的辩论之后得出一个答案，一个总结，就是其实归根到底原来就是基督的爱。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呢？是基督的爱。何解有这些事情会来到产生呢？是因为基督的爱。今天你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步，是基督的爱，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条件，是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鞭策我们，推动我们，催逼我们，以至到成为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要带着感恩进入这个复活节的里面，感谢主给我们的那个恩典。然后保罗就讲了一句说话，因我们想一个人既然替众人都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为什么保罗用想呢？中文翻译这个想这个字呢，有英文圣经翻译做 convince，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断定，我们肯定一样东西，就是基督一个人呢是替所有的人都死了，那结果所有的人即众人就都死了。那这个有个逻辑上面我们不太明白，明明是基督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何解为什么其他的人都死了呢？我们没有被钉十字架，我们没有死了，为什么都说我们都死了呢？那需要解释这节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保罗的神学观里面去看的，那就必须要回到去罗马书去解释这句说话了。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那里保罗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然在罪中活着呢？所以这里说，刚才那里说，我们就都我众人都死了，是说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是因为基督已经代替了我们的罪的刑罚，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罪上已经死了，就是保罗的那个救赎的观念那个的意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怎能够走回转头，仍然活在罪里面，走回罪恶里面生活呢？断乎不可嘛，不可以嘛。这个就是罗马书一个很精湛的解释了这个救赎观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是死人的时候，是说我们在向着罪恶我们已经死了，我们跟罪恶说我跟你没有关系的了，一刀两断的了，因为我已经在罪里面已经是死了的，不再是死在罪里面的人，我今天活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保罗说，而今我基督活在他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从罗马书解释 喺個哥林多後書第五章呢句説話。然之後第六章嘅十一節更加再一次講過：你哋向罪也當看，即係睇自己咧係死嘅，即係話你要主動嘅肯定呢件事情，就好似一個心電圖咁樣，本來跳動，突然之間就平咗一條線，即係話停止咗、靜止咗。過去我哋喺罪惡裏邊好活躍嘅，時刻犯罪嘅，經唔起罪嘅引誘同埋試探，就失敗跌倒嘅。但而家唔會，因為基督已經代替咗我哋，承受咗罪嘅刑罰，我哋已經被饒恕咗。所以我向住罪係死了的人，係保羅嗰個觀念係咁樣。難怪我哋喺接受洗禮或者浸禮嘅時候咧，都會引用羅馬書第六章，就係咁樣嘅一個嘅意思啦。咁講到呢件事就舉個例子嚟到講，就係話當你有時恨一個人咧，唔好意思，有時我哋恨一個人恨到地步都疑得佢死噶嘛，係嘛啊？或者當佢死咗噶嘛？有時我哋都有咁嘅諗法噶嘛。其實保羅就講緊呢樣嘢，就係我哋都要當自己喺罪裏邊已經死透咗，再冇任何生存嘅氣息，因為我已經係換咗另外一個人，唔係喺罪惡裏邊嘅人。所以保羅話，基督一個人死了，但以是乎我們眾人都在基督裏面都死了，就是這樣。有人說為什麼可不可以用其他方法將我們身體裏面的罪挖出來呢，好像排毒一排出來呢，他就刮骨療傷地挖掉罪出來，這樣就沒事了，不行嘛。又或者會不會我做一些好的行為蓋過我的罪呢，為我自己贖罪行不行，又不行嘛。結果我們需要靠基督了，於是乎唯一我能夠做的就放棄我們自己的舊人，扔下你的舊人，不然的話我們永遠不會活出一個新人的樣式。但很多時候很多人就好像舊的物件，不捨得在家裡面很多舊 的家具、舊的物件不捨得扔嘛，就叫堆積如山。結果我們成了一個罪的載體，這叫載體，就是一個器皿承載著罪，我們的生命生活裡面就是罪的載體。但是我们需要放弃这个旧人，好像被水冲去一样，被水流很强大的水流将它冲走一样。基督的爱如潮水一样，将我们这个旧人要来冲走，给我们一个新人，一个活着的新人的样式。换一句说话，过去我们为什么被罪去捆绑呢？因为我们的旧人是一个有罪的旧人，所以就被罪捆绑了。罪过一来引诱我们试探，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就投降了，我们就犯罪了。但現在我們罪這個舊人已經死了，罪再來捆綁不到我們，這個是保羅那個在解釋這方面的意念。所以我們必須要從這個最基本的層面去理解耶穌基督的受苦、受難、受死，這樣才帶出復活節那個最寶貴的信息和意義。所以其實你看新約聖經有幾十處經文是講到有關於基督的復活，而我最喜歡的是這一節，就是路加福音第24章那裡講到，當時有幾個婦女在復活節的清晨，他們還未知道基督已經復活，本來想著就去來到去料理一下耶穌所埋葬的墳墓的地方，但發覺墳墓是空了，因為有兩個天使向他們顯現，就講了這一番說話。他說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基督不在這墳墓裡，已經復活了。就是一個宣告，這個宣告不是人的宣告，乃是来自天使，是神所差派来的天使向人来到宣告有关于基督的复活，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难怪今天的这个复活节的主日，相信所有基督的教会都是讲着跟基督复活有关联的信息，就是这样。不过这里却是带出一点很重要，原来这个世界里面只有两种人而已，第一种人是死人，第二种人是活人，是吧？这个天使说的嘛，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如果死了就不是活的，如果活的就不会是死的，是吧？大家知道你买鱼都知道什么是雪藏鱼，什么是新鲜鱼，是吧？你都知道有分别。死了的人怎能够是活人呢？活人又怎能够是死人呢？不过很可惜，这个世界上出现一种人叫做活死人，你听过有叫活死人，即虽然是活着，但他仍然死在罪恶的里面，仍然被罪恶所捆绑。但耶稣基督来就释放了我们，因为基督不单止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在坟墓里，更加在第三天就复活了， 就俾我哋有好大嘅盼望。難怪耶穌嘅門徒就後嚟嘅使徒阿彼得喺彼得前書第一章第三節，就為咗呢一個嘅復活嘅信息咧，做咗一個好重要嘅總結。嚇，我哋一齊讀呢節聖經金句出嚟啊！預備起。感謝主啊！彼得係做咗一個好清楚嘅總結，就係話咧，首先講到耶穌基督嘅死，講到然之後講耶穌嘅復活，就帶出一種能力，使到我哋能夠重生。咩叫重生咧？係能夠 born again 嘅，重生嚟到再生出嚟咁樣。呢個係新嘅生命，係屬神嘅生命。咁樣呢個新嘅人嘅生命咧，就係有盼望嘅。呢個盼望咧係永恆嘅盼望，所以叫做活潑的盼望。佢每一天都有盼望嘅，咁嘅意思啊。所以呢度帶出一件好重要嘅信息。原來喺復活節嘅時候，你諗下，你肯定一樣嘢，話俾自己聽，我係有盼望嘅。就算今日我面對一場嘅疾病，我面對一啲長期嘅病患，長期要食藥，或者我面對可能要做手術，或者面對住一啲嘅經濟嘅危機，或者面對住好多重重嘅困難，請你記得，我哋有活潑嘅盼望。因為我們已經在基督裡面活著，有新造的人，所以這個是給我們復活節的信息，一種鼓勵鞭策我們你要繼續站立得住的意思的。而在羅馬書第六章十一節的下半句繼續說這件事情，他說向神呢，我們在基督裡面呢，卻是要當看自己是活的，就是你怎樣看自己。其實我覺得這節經文裡面呢，大家可以注重點放在看這個字那裡。看即係廣東話叫睇，你點樣睇自己？好多時候我哋好叻嘅，我哋睇人好叻嘅，睇人好準嘅，一睇就知道呢個好人，一睇就嗰個壞人，呢個人信得過，嗰個人信唔過，等等，我哋睇人好叻嘅，係嘛？不過偏偏我哋就唔識得睇自己嘅喎，係嘛？我哋發覺我成日都唔識得睇自己嘅，我睇錯自己啲，以為自己好叻，其實自己就好水皮，以為自己咧能夠咧好硬正，原來自己咧就好懦弱啊。諸如此類等等，所以你點樣要睇自己呢？很重要。但是在基督裏面，我們不要再看錯自己了，弟兄姊妹。過去我們可能看錯自己，看得不對，看得不準。今天在復活節的時候，你再一次重新去看你自己，或者審視一下你自己，你知道我不是再在罪的裏面，我是一個活的人，基督裏面有新的生活的一個人。就好像每天你如果站在个镜嘅面前，你要睇你自己，照下你自己样嘅时候，呢、这个都可能你令你谂翻起呢节圣经。我今日点样睇我呢个人，我自己喺基督嘅里边，喺神嘅面前，我系一个咩人？如果你今日你觉得好灰心、好软弱嘅时候，请你再谂下，我究竟点样睇我自己？神盼望你正确咁去睇你自己。因为你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怎样看自己是很重要的。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会很灰心的，看自己看到呢都很不接纳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对自己很难 去接受等等的情况。求主帮助我们，你再一次从基督的角度去看你自己，你发觉你是不一样的。因为基督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的，无论我们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基督仍然是爱着我们。所以就出现了第十七节，直到向来我们很著名的圣经金句，就是我们同人传福音就会用这节圣经，或者有人信了主，我就会送这节圣经给他。但其实上下文是更加重要的。十七节那里说，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怎样看你自己呢？就是你是不是看你在基督的里面。如果我们只是看环境，我们看不到自己那么好，你要在基督里面看自己是不一样的。然后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这几十个人，或者加在线上面的朋友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活了一把年纪，几十年都有很多旧的事情，过去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过去的事情捆绑，我们压抑住我们，或者令到我们难过、难堪、难受等等。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要紧的，这些旧的事情已经 翻過去，好似揭書咁揭咗另外一頁啦，要變成新嘅啦。但係你要在基督裏邊去睇自己，先睇到呢一點嘅。你唔喺基督裏邊睇咧，就睇唔到嘅。求主幫助我哋，帶領住我哋。再講一個人嘅見證，就係使徒彼得嘅見證。大家都認識使徒彼得，係一個好多講嘢嘅人啦，好衝口而出啦，好衝動嘅一個人。但係聖經記載得使徒彼得嘅生命咧，係改變得好犀利嘅，就好似從一條本來毛毛蟲咁樣嘅形態，就轉變就蜕變咗，成為一個能夠飛舞嘅一個蝴蝶咁樣，係咁精彩嘅。佢嘅生命就係咁啦。佢之所以能夠咁大嘅轉變，係因為基督嘅愛、十字架嘅愛感動咗佢，推動咗佢，而成為一個全新嘅一個人，完全唔同嘅喺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甚至否认主、不认主、没有胆量。但是基督复活之后，被复活和复兴过来之后，他的整个的信心和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看彼得的生命，我就很留意到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最后一次的教导原来是给彼得的，是教导彼得的。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教导，是令到彼得一生难忘，甚至影响了彼得后来的人生的侍奉的。大家都记得读约翰福音就知道，在客西马尼园出来之后祷告之后，就大队兵马来捉拿耶稣，是吗？今天彼得就很冲动，当时彼得手上有一把刀，他就拔出他这把刀， 就手起刀落，好像切西瓜一样，就将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就削了下来。没有想到彼得这么狠，原来是一个快刀手，这么快的。那这个仆人的耳朵被人砍了下来，当然很痛。他正想喊叫呼喊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圣经就这么说，耶稣伸手摸这个被人斩了耳朵下来的人，立即就医好了他。即他正想喊出来，就都没机会喊，是吧？就立即医好了他。然之后耶稣就转过头来就对彼得讲，讲了这句很精彩的说话，他说将你把刀收埋了，收刀入鞘吧，是没用的。你一个人怎能够改变到这个事实呢？收刀入鞘吧，而且你可能令到这件事更麻烦，你收刀入鞘了。当时彼得手上这把刀仍然染满鲜血，是他伤害了一个人，斩了他耳朵下来，留下的血在上高。但耶稣说，你收埋这把刀，以后不要这样做。其实这个功课我觉得是对彼得一生受用，影响了他一生，结果他收埋了这把刀。但我就再想深一层，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没有一个正当人家会带着把刀出街的，冇人咁做嘅，指甲钳嗰啲唔计啦，系嘛？你唔会带把刀出街嘅。但系其实又谂深一层，我哋每一个人都带一，每一日都带住一把刀出街嘅。但耶稣所以就话对我哋讲，收刀入鞘。咁呢把咩刀咧？呢把系咩刀咧？我话俾大家听，你呢把刀咧系锋利无比嘅。这个刀就系你嘅嘴巴，系我哋嘅口。我们嘴巴里面所出的每一句说话都可以是一把刀，快而准。你要砍落边个度咧，就砍落边个度。很多人就被这把刀伤害得很深，可能他下半生咧都好难过，好受伤害等等。结果我们很多时候在言语之间，大家都出刀嘅，用嘴巴出刀。你砍我，我砍你，我伤害你，你伤害我，咁样喺家庭里边时常都系咁样。其实反省一下，有边一个人能够逃避得过呢一啲咁样嘅状况咧？有时自己苦心自问，都会有时冲动起嚟，都会好嬲怒嘅时候，或者忍受唔住，都会讲一啲唔应该讲嘅一啲说话。但系记得耶稣同彼得讲，其实都系对我哋讲，冇用嘅，收埋你把刀，收刀入鞘。弟兄姊妹，收刀很容易，收我们的口是很难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正是我们最大的考验。 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里面，就收不到口。所以我永远记得，我们向罪是死了的。我们需要时常每天对着镜，那块镜照自己，就看着自己，就肯定看自己，我应该在罪里面死了，现在我是一个活的人，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将我们不应该讲的说话，彼此伤害的说话，都将它收起。这些说话可能牵染到我们的家庭关系，牵染到我们的工作的场所，也都牵染到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这个很值得我们提醒。难道彼得听了耶稣这番说话就忘记吗？肯定不会。我觉得他一生受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觉彼得后来的整个人生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尤其是当我读他所写的彼得书信的时候，就看到了。其实耶稣叫他将这把刀收埋，在刀鞘里面的意思就是收为主的缘故你要忍受。这个就是那把刀鞘。很多时候我们带着那把刀，但没有带刀鞘，没有带着为主去忍受的这个刀鞘，结果我们常常都会失败。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面，你要不断反省，不断更新，求主来到帮助我们。刚才讲过，彼得在书信里面讲了这番说话，是如果他没有生命的经历，他讲不到的。如果他没有生命的沉淀，他是看不到这个道理的。我们一起读出这节圣经，这个彼后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你留意看到他有了又要加上什么，有了又要加上什么，有了又要加上什么，好像很沉气这样。但其实是语重心长的，是因为他自己曾经失败过，跌倒过，但主教导了他，复兴了他，所以他就将他所领受的教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大有知识，大有智慧，但正因为我们有知识智慧，叫我们骄傲，很容易跟人家不和，很容易跟人家有纷争。所以我们有知识的人更加需要求主给我们有节制，就圣灵的果子要节制，要加上忍耐，就收刀入鞘的那种忍耐，为主的缘故我们要忍耐坚持到底等等。以前有一个媳妇，跟她家中的婆婆，即是家婆，就关系不好。婆媳关系不好就都事有所闻，听到的。但是她这里就特别厉害，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大家都有很多的针锋相对的时候，特别在说话里面，一讲嘢，大家就嘴巴就张开，就那把刀飞出来了，彼此伤害，你伤害我，我伤害你，这样很难受啊。咁一个人讲句唔好说话咧，第二个就会驳嘴，就会讲更加唔好听嘅说话。结果咧无日无之，好辛苦。这个媳妇咧就一日咧就受到好大嘅屈辱，好难过，好难过。于是乎咧走到街上，佢漫无目的咁行，突然间遇到一个去村庄里边嘅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向来都俾人哋尊重嘅。咁呢个媳妇就将一五一十将佢呢啲嘅内里边嘅心情、愤怒嗰种嘅。那种的激很激气的说话讲出来。这个老人家就说，你想我怎么帮你呢？这个哎呀，你帮不到的了，我其实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的家婆就最好她不在这里就好了。这个冲动之言来的嘛，当然发自的内心，她不在这里就好了。那这个怎知道老人家说，行，我可以帮你的。啊，你可以帮我，我怎么帮我？得噶，你想唔想我帮你？系想我点帮啊？嗱，我有十包药俾你，你带翻去，每日俾一包药俾你嘅家婆食啦。咁，然之后过十日之后咧，你想你嘅心愿就会达到噶啦。咁，系咪真噶？咁，系啊，得噶。咁样就，咁我马上行动噶咯。咁啊，咪住呢个老人家话有条件噶，点样做啊？咁，你俾佢食呢包药，每日咧你要对佢好好先。对他好好的心肠你要给他吃，要爱他，要锡他，要服侍他，就算他对你怎么不好都好，你都要对他好，他骂你都你要忍受，你要听等等，这样才行的。那这个媳妇说，怎么行啊？怎么做到啊？不行啊，那你就没办法达到你的心愿的了。那这个媳妇说，好了，即管试试，那我就诈地对他好了，行不行啊？那这个老人家说，当然不行了，诈地不行，要真心真意就才成功有果效的，试一下吧。回去如是者，每天给一包药给 家伙食食食到第七日，突然之間呢、這個老人家個門口嗰度門一砰砰砰砰砰啊，好急速嘅敲門。佢打開門睇下，原來呢個媳婦走嚟揾呢個嘅老人家就話：哎呀，老先生，老先生，請你幫下我啊！點解我會幫咗你啦？唔係啊，我而家改變主意啦。改變咩主意啊？你唔係想啊？以後佢唔喺度咩？唔係啊，我唔係咁諗啦。而家係我唔想佢走啦，我想佢活落去啊，繼續健康快樂咁嚟到生活落去啊。咁點解你咁樣突然間改變啊？哎呀，你唔知噶，當我真係真心真意對佢好嘅時候，點知個家婆反而調轉嚟又對我好好喎？咁樣。喂，搞到我真的很難過喎！尤其是今天我去探我家婆的時候咧，佢一見到我咧就好有微笑的笑容，就話：哎呀，我親愛的媳婦，你今天嚟睇我啦！咁啊，哇！佢心都冧埋，佢都唔知點算好咁樣情況。於是乎我話：我知道我錯了，我不應該咁樣做，我快啲走嚟，希望老先生你嚟幫我改變。啲老先生話：其實你的心願已經達成了，你已經做到了。點解啊？我俾嗰啲藥俾佢點算好啊？啲老先生就話：你唔使驚嘅，嗰啲唔係咩藥嚟嘅，嗰啲係補品嚟嘅，係維生素嚟嘅，對佢身體冇害處，而且有好處，冇事嘅，翻去啦。其實最重要就係，當你真心對待人，將你將嗰把刀收起嘅時候，你哋就會經驗到真正嘅平安。好多時候我哋用嘴巴要傷害了很多人，結果我們也被人來傷害，無日無知。求主幫助我們，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提醒彼得教導了他要收刀入鞘，豈不是在今天這個復活的主日都同樣是這樣來到教導我們嗎？人生只有兩個方向，一個是過去式的，一個是現在式的。過去的時候我們為自己而生活，为我的理想，为我自己的冲动，甚至为我的欲望来过生活。但是我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而复活，我已经活在基督里面，现在我就要为主而活了。这个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不要走回头，你现在要为主而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觉得有时你觉得为主而活活得很辛苦，很有重担，很压力的时候，很想走回转头的时候，请你记得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要靠着基督的爱，好像营养品这些来到去补品一样，供给给你，激励你继续的，你要为主而活，让主的爱，基督的爱催逼和推动我们有新人的生命。今天我们最矛盾就是我们有新人的生命，但是没有新人的生活，我们活不出我们一个新造的人那个质素。这个我们需要来到反省，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这个信息就要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就是怎样要活出一个新人的那个样式，不是只是知道，而是将它活出来。所以每一天看一块镜望下自己，我怎样看自己，我怎样活出这个新人的样式呢？因为基督给我们的爱是有起点，但没有终点。爱是一个圆圈，是一个圆圈，是没有终结的圆圈。这个就是爱，是基督的爱。正如约翰福音说，第十三章说，他爱我们，就我们爱我们到底，是 endless， 是没有结束的一份的爱。第十五节说，从今之后，我们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复活的主而活，因为他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也都从死亡里面来到复活。所以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要为救主而活。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去可以带回家去想的，就是主耶稣曾经为你牺牲舍命在十字架上，但又为你而死而复活，这样你愿不愿意今后为主而活呢？为主而过你的生活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我们活了几十年，一直以来可能都是为自己去活，或者为自己的家庭、家人去生活，为自己的理想去生活。但今天我们再次问自己，我可不可以摆下那些一切，单纯是为主而过我今后的生活呢？这个是一个今天复活信息的一个重点来的，让爱继续的延伸， 就好似因为你爱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又爱他们的儿女，所以就将你的爱一路成全下去，一路每一代的成全这份爱下去。爱是延伸，好像一开始我讲这个宣教士，去非洲的宣教士李文斯敦，他被基督的爱激励，亲自走到非洲，他将这份爱分享给非洲的人，甚至他心脏都埋葬在非洲的泥土里面，但这份爱没有停止到，不是因为他离开这个世界就这份爱就停止，这份爱继续的延伸，直到今天非洲里面的教会基督徒都是被这份爱是不断的感动带领。所以保罗就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常说为主而活，那究竟怎解怎样为主而活呢？讲得很抽象，所以保罗给了一个答案，他说所以我们要做基督的使者，这个就是我们为主而活的一个的样式。什么叫使者呢？就是大使，一个国家的大使，代表君王或者代表他们的国家的政府，被派到不同世界各地去代表他们的国家，为他们国家来讲说话，这个就叫做使者。今天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被派去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所里面去将基督的生命表扬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为主而活的最重要一点。即是如果你是家庭主妇照顾 儿女的，或者照顾家庭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场所，我在那里做基督的使者。如果我是一个退休的人士，我在退休的朋友当中来到 去大家谈话一起活动的时候，在那里我也都是做基督的使者。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基督的使者是很馨香的，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我記得以前在英國的時候呢，就認識了一位弟兄，他是一個英國人，一個白人的一個弟兄。他很厲害的，他有語言的恩賜，他西人當然講英文講得很流暢自然，但他講廣東話都講得很好的，他同親我傾偈都講廣東話的，甚至我同英想用英文同他交談，他用廣東話回覆翻我，咁很好的。咁咧就後嚟咧，甚至乎咧，佢就話主動就話：，牧師，我幫你講道嘅時候，我幫你翻譯啦。嗱，你講廣東話，我幫你翻譯英文咁。咁佢就得嘅喎，講得好好嘅喎。咁後嚟呢個認識咗由嚟自中國國內嘅一位姊妹，一個基督徒嘅姊妹。咁佢當然講普通話，咁佢又學埋普通話。今日佢嘅普通話仲好過我嘅普通話嘅喎。咁啊，即係咁，我就發覺原來有段故嘅，有個背景嘅。原來他的爸爸是英國的一個外交部工作的一個外交官，所以他在年幼的時候經常搬屋，經常要搬家的，搬屋的。因為爸爸被派駐去不同的國家，他就要跟著去的嘛，所以他就有一種語言的恩賜去這樣做，這個就是使者。他是被派去任何主人派他的地方他都要去，今天主差派我们去不同的地方都要做他的使者，是代表着基督，代表基督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就好像有些人做某某品牌的代言人一样，你都是耶稣基督的代言人，为基督来说话，是传达基督的信息，爱的信息。基督的爱怎样激励你，你也同样用基督的爱去对待别人，好像大卫李文斯敦一样，每一日都在非洲传递基督的信息，因为他都是基督的使者。这个基督的使者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一个和好的信息，劝人地同与神和好。在基督里面相信基督，离开罪恶，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人都有一份工，就是做基督的使者。无论你退休了或者未曾退休，都有这份工，是做基督的使者，去传和平的信息，与神来到和好，彼此的谅解。今天我们很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谅解，但是你有没有能够帮助别人与神同他谅解起来呢？神很愿意同我们和好，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呢？从原谅去到和好，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一个鸿沟，就是说我原谅了你了，不过大家以后河水不犯井水了，你走你的路，你做你的事情，是没有真正的和好。求主帮助我们原谅是一份爱，这份爱是要到底，需要和好。和的意思就是说合在一起，是真正的和好。 基督的爱是能够感动我们继续与祂和好。今天主日的信息，复活节的日子，但愿我们大家都来想这件事，你愿不愿意让基督的爱同样给你带来一种激励，带来一种推动的能力呢？感动你，鞭策你，在活在今天里面继续做基督的代表，做基督的使者，传递爱的信息。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既然你在世上爱我们每一个人，爱我们直至到没有底线，你都这样爱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何回应你的爱，为主而过我今后的人生的生活。我是软弱的，求主给我们力量。我很容易失败跌倒的，求主扶持我们，安慰我们，坚固我们。求主啊，藉着圣灵给我们有圣经的话语装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指南，以致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过了受难节直到今天的复活节，我们经历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十字架的恩典是何等的深厚，以致到我们愿意回应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为主而活。主啊，如果你派我们去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或者角落，你要做你的代表，为你说话作见证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信心、盼望与勇气，复兴你的儿女，复兴你的家，就是教会，继续在今天这个地上，你要传扬你美好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愿基督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常与你、你的家庭和我们的教会来同在，从现今直至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默祷之后我们可以自由的分享。